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土耳其同叙利亚搜救人员冒住余震同建筑物可能倒冧嘅风险，持续挖掘强震后喺瓦砾堆下嘅生还者。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南部十个灾区省份进入紧急状态，为期三个月。埃尔多安表示，两宗强震已经在这十个省造成至少3549人死亡，22168人受伤，加上叙利亚已经宣布的1602人罹难，使得昨日地震确认的死亡人数上升到5151人。随着救援人员继续在倒冧的建筑物废墟中搜寻被困者，预计死亡人数还会上升。财政部长耶伦礼拜一再次警告话，如果国会众议院未能通过提高314000亿元嘅债务上限法案，美国政府将面临经济同金融灾难嘅风险。美国喺上个月就达到咗债务嘅法定上限，但国会共和党人一直喺各自提高上限嘅谈判，以作为同白宫谈判变更联邦支出规则嘅筹码。耶伦领导的财政部已经采取了几项临时措施来帮助政府避免违约。耶伦说，自1789年以来，美国一直按时偿还所有账单，如果不按时支付将会造成经济和金融灾难。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已经同总统拜登就该问题进行过会谈，但尚未达成协议。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礼拜二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考虑前往欧洲，预计将在这个月底到访波兰，纪念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一周年。消息人士说，在白宫宣布行程之前，行程并未最终确定，计划可能会发生变化。拜登在1月25号宣布，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31辆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时，重申了美欧团结的重要性。拜登提及，我已经讲了好耐了，俄罗斯方面的期望是我们会分裂，我们不会保持团结一致，但我们充分彻底完全团结在一起。美国近期可能联手荷兰、日本扩大限制晶片设备 DUV 光刻机出口中国。与中共国家资金有住深厚关系的中国晶片业者可能逃不过这一波冲击，其中包括近期受到追捧的华虹半导体。华虹成立于1996年，是中国第二大晶片制造商，仅次于中芯国际。金融时报去年12月引述业内人士讲法，自从美国对出口中国半导体实施禁令以来，中共当局不得不重新审视国内的半导体供应链。台湾工研院产科国际所研究总监杨瑞林分析称，如果进一步限制 ASML、尼康等企业将 DUV 光刻机出售给中国，在这个冲击下，中国买不到 DUV 设备，连40-45纳米制程都无法扩产。在这个背景下，包括中芯国际、华虹、长江存储、长鑫存储接下来的制程升级和扩产计划都会受到影响。总统拜登将在美东时间礼拜二晚九点发表第二次国情咨文演讲，这次演讲可以为他提供一个机会，向美国人民、媒体和民主党党内闪述他的政纲，以及总结他过去两年的政绩。华盛顿邮报与 ABC News 联合进行的一项新民意调查发现，62%的美国人认为他在两年内取得的成绩不多或者几乎没有。白宫表示，拜登会花时间解决美国人关心的主要问题，通胀和收入。预计拜登还将提出提高债务上限的理由。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预计拜登会谈论美国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以及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方面。外界亦关注拜登对美国和北约盟国想要如何继续支持乌克兰的目标定位。此外，枪支政策、移民、医疗保健、警察改革等日可能成为国情咨文演讲重点。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纳伯尔表示，美国劳动力市场仍然异常强劲。上个礼拜五的就业报告表明，美国央行需要做更多工作来降低通胀。劳工部上个礼拜五公布的报告显示，美国上个月增加了517,000个就业职位，接近华尔街所预计的三倍。在礼拜二的讲话中，鲍威尔没有说明几时停止加息，并表示可能要到2024年通胀才会达到美联储希望的水平。美联储的目标是 2% 的通胀率，但尽管已经多次采取措施，目前的通胀率仍然远超过这一目标。鲍威尔说，我们预计2023年将是通胀显著下降的一年，实际上我们的工作就是确保这一点。我的猜测是要下降到接近 2%， 肯定不是今年，而是等到明年。加州州长纽森礼拜一致信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呼吁对加州飙升的天然气价格进行调查。纽森在信中写道，整个西部的天然气批发价格已经上升到令人担忧的水平，大大超过了美国其他地区的价格。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虽然全球天然气价格一直在下跌，但上个月初南加州的现货价格平均约为每百万英热单位是 19.4， 这个大约是美国基准价格的五倍。在信中，纽约要求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集中调查资源，评估市场操纵、反竞争行为或其他异常活动是否推动了西部天然气市场价格的持续上升。进一步的援助正在上路。上个礼拜，加州公用事业委员会投票决定，让加州天然气公司尽快发放90-120美元的加州气候抵免额度。从3月开始， PG&E南加州爱迪生公司、圣地牙哥天然气和电力公司以及南加州天然气公司客户的住宅水电费将获得90-120元的抵免额。墨西哥政府礼拜一表示，反对美国可能重启留在墨西哥的移民政策。该政策要求庇护申请者在墨西哥等待美国移民法院审理其案件。墨西哥外交部没有说明该国反对重启这项计划的理由。该计划是由川普政府推出的，目前拜登政府已暂停执行，但尚未取消。留在墨西哥计划的正式名称为移民保护协议，2019年1月开始执行，是川普政府为应对美墨边境日益严重的移民危机而采取的行动，但拜登在2021年1月就任总统第一日就暂停了这项计划。之后一些共和党领导的州对拜登政府的决定提出诉讼。墨西哥外交部表示，在川普执政时期，约有74,000名移民根据该计划留在墨西哥，而在拜登执政期间只有7,500人。美国飞机制造巨头波音公司礼拜一宣布，公司计划在2023年裁员2,000人，受影响的部门包括财务和人力资源部门。公司内部人士担心，在科技纷纷裁员的背景下，失业的白领阶层很难再找到工作。波音公司一直是华盛顿州最大的私人雇主之一。公司计划将大约1/3被裁掉的职位外判给在印度班加罗尔的塔塔咨询服务公司。该公司大约5800个财务职位中的1500个将被削减，人力资源部门将再削减多达400个职位，又占该部门总人数的 15%。波音公司最近才将它的总部迁至维珍尼亚州阿灵顿。波音预计，尽管个别部门裁员，但公司在2023年整体员工队伍将大幅增长。东湾阿拉米达县警局证实，他们逮捕了5名与周末 Catchall Valley 多宗武装抢劫案有关的青少年疑犯。上个周末 Catchall Valley 3个地点报告了武装抢劫，警方表示受害者报警称疑犯将枪藏在外套入面，并用枪指住他们。据受害者称，疑犯劫走了手机等电子产品、现金、车匙和其他个人物品。疑犯被确认为非裔青少年，他们事后坐着一辆红色轿车逃离了现场。 当局表示，这五名青少年都有在屋伦、Berkeley 和 Pasadena 进行抢劫的前科，他们都因为各种重罪指控而被捕，并已送往少年司法机构。
去年美国的出入口贸易逆差创历史最高水平。礼拜二，美国商务部公布2022年12月季节性调整后的美国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是674亿美元。其中入口环比11月增长 1.3%， 出口环比下跌 0.9%， 全年的贸易逆差达到创纪录的9481亿美元，较2021年增长 12.2%。 2022年一年内，美国的出口贸易额因全球对美国制造产品的需求而增长，但美元走强提高美国产品的成本，令年度逆差扩大。2022年美国对华商品逆差增长 8% 至3829亿美元，是有纪录以来第二大年度逆差，仅次于2018年的创纪录逆差规模4194亿美元。美国各地最近有将近60宗针对欧莱雅和其他公司销售从化剂产品的诉讼，诉讼说这些产品会导致癌症和其他健康问题。根据多地区诉讼司法小组礼拜一的命令，案件会在芝加哥联邦法院合并审理。在全美各地的联邦法院，至少已经有57宗针对美国欧莱雅等公司 Hair Relax 产品提出的诉讼。这些产品使用化学品来永久拉直头发或改变发型。诉讼说，这些公司知道他们的产品含有危险的化学物质，但还是卖出这些产品。这些诉讼是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去年10月发表了一项研究之后被提出。该研究发现，每年多次使用该产品的妇女患上子宫癌的可能性是原来的两倍以上。礼拜二，伊贝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该公司宣布计划裁员500人，大约占他员工的总数 4%。 之后伊贝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小幅上涨。在给员工的一份备忘录中，首席执行官杰米伊安内表示，公司在对过去几个月全球宏观经济环境进行研究后，决定实行裁员。伊贝的裁员公布标志着科技行业最新一轮裁员。Zoom 礼拜二亦宣布计划裁员大约1300人。今年一月，谷歌宣布计划裁员12000多人，微软宣布计划裁员10000人， Salesforce 宣布计划裁员7000人。咨询公司 Jekyll Associates 基于美国劳工部数据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 IT 领域上个月一共裁了4700个工作职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